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丁同甘长老，他用神的真道激励你，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并努力宣扬主耶稣的福音。
又到了我们一起来敬拜的时间，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你。我今天给的题目是新布补在旧衣服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其实这一段圣经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我们今天慢慢来看这一段的圣经。从团契转型到教会的阶段，往往会把旧的观念进入到新的做法，以至于事倍功半，好像说组织架构上无法适应新的环境跟架构，旧的思维也没有办法适应在新的意象上面等等的。耶稣的各种的比喻不断地提醒人，旧的思维和耶稣自己带来的新观念是完全不能够相匹配的。比如有关于禁食的问题，在马太福音第9章的第14节到第17节里头，耶稣教导禁食不是人在外表的表现，而是内在的自省反省，而且存着敬畏的心等候主的再来。耶稣把它比喻作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那这样子旧的衣服也要坏了，那旧的皮袋也会裂开了。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所要看的是经节，我们一起来读啊！如果你有圣经的也跟我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20章第20节到28节。第20节，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第24节，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你们中间不可以这个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让我们一起先祷告。亲爱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把这一篇这一段放在我们中间。主啊，求圣灵自己带领我们，求圣灵自己来光照我们，也光照我们的心。主啊，也求你使用不配的孩子，主啊，求你使用孩子的嘴，帮助孩子能够讲得清楚，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在你的话语中间了解而且行得出来。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感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我把这段圣经从三方面来跟各位分享。第一段我们想分享的是天国的价值跟属世的价值观的对比，天国的价值跟属世的价值观的对比。第二段我们来分享耶稣所受的苦跟门徒所受的苦的对比。第三段，谦卑跟骄傲，谦卑跟骄傲。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往前看啊，我们一段一段的往前看。那第一段我们看的时候，我想有一样事情我们先要了解一下，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刚开始讲到第二十节讲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西比泰的母亲到底是谁啊？这个蛮有意思的，这个跟我们这一段的经文的故事有点关系哈、啊，有点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西比泰的妻子，或者是说约翰跟雅各的母亲啊，这个这边没有写他的名字。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这位是谁哈、啊？那在马太福音的第27章56节里面讲到这个马太福音27章56节跟下面一段马可福音15章40节以及约翰福音19章25节都描写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旁边观看的几位妇女，跟耶稣有关系的几位妇女，圣经里面把它描写出来。那马太福音27章56节里面讲到中间有摩大拉的玛利亚，第二个有雅各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那这个当然是耶稣的母亲了，雅各约西啊，约西他就是耶稣的母亲，并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的母亲，他是谁？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比泰两个儿子，他的母亲是谁？这边没有讲到，但是我们看马可福音15章40节，内中有摩大拉的玛利亚，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那这就是耶稣的母亲，并且有撒罗米啊，这个撒罗米是谁？可能就是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的母亲哈、啊，是他的母亲。那第这个约翰福音的19章25节讲到，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这个很重要，这个在圣经里面很少提到，他母亲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跟他母亲的姐妹，并且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跟摩大拉的玛利亚，那这个地方特别有四个人，就多了一个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那这个是谁呢？那这个在圣经里面讲到了，这就是在十二个使徒里面另外一个雅各，不是我们今天讲的约翰的弟兄的雅各，另外一个雅各他的母亲玛利亚跟他的父亲啊，这个格罗巴。那这边讲到摩大拉的玛利亚，还有这边特别讲到的约翰福音这个他的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那按照这个解经学家里讲啊，那特别我看了一本啊，这个 D.A. Carson 他就特别讲到了这个撒罗米就是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也就是说这是约翰福音19章25节讲到的耶稣的母亲跟他母亲的姐妹，也就是他的姐妹，今天我们清楚这一点，是他姐妹，这个很重要，也就是告诉我们使徒约翰跟使徒雅各他的母亲就是撒罗米，而且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姐妹。所以这边清楚了一点，就是说这个撒罗米呢是耶稣的阿姨，那或者是说雅各跟这个约翰呢是跟耶稣呢是 cousin， 他们是表兄弟。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一点，那我们就往下来看我们第一段所谈到的那天国的价值跟属世价值观的对比哈、啊、对比。第一点，二十节就讲到的西比泰的儿子母亲同两个儿子上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当然有一点这就跟这一节有关系，为什么是他们两个呢？显然撒罗米或者是耶稣的阿姨他带了这两个孩子，因为有亲戚的关系走内线的关系来找耶稣来求他来拜耶稣，所以这边有两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拜耶稣，所以显然他们拜耶稣在这个地方有一点意思，大概他们晓得了已经晓得耶稣的身份，所以他在拜他，那然后求他啊，求他。那下面一个是愿你叫我的两个孩子叫我两个儿子在你国中，一个在你的左边，一个在你的右边，一个在你的右边。这边我们看一下啊，在你的国里头，你的国里，我们先不看在左边右边，在你的国里头。所以在这个地方哈、啊，这个他们大概有一点观念，耶稣要来，他会做一个国的王，所以才会求他。求他说你要做王的时候，那个时候一个在你我的儿子一个在你右边一个在你的左边。那在到底这个地方你的国是什么意思，到底说你的国是什么意思，在这个地方特别我们看到哈，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讲，有的，他们对这个国的观念是什么 啊，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六节讲到啊，当耶稣已经跟在这个要准备升天了，跟他的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要准备升天了，再说一遍，强调一点，这个时候到这个时候，他的门徒还问他一件事情，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这个国就是他们脑筋里面想的国，这个国他们是对这国的认识是一种宰辖的，而且是一种好像是一种属世的，是属世的。这个属世的将来有一天耶稣要做整个以色列国的王，而且是要拯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被压迫，复兴以色列，这是他们脑筋里的思想。他们的思想是很短暂的，是很属世的，是很宰辖的。那这个在耶稣的再一次跟他们讲他要受难的事情，他们还没有办法思想到，没有办法思想到，他们还是旧的思想，认为只思想到将来耶稣做王的时候，我可以在这个他的这个国里头有什么样的荣耀，有什么样的荣耀。那我们下面就讲到他这个左右的位置啊，左右位置，左右位置当然很重要，一个国王的左右的位置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右一个左。那而且耶稣这边讲到的哈，我们将来读过了，他说只是坐在我左右的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就赐给谁的。当你开始一看这个时候，好像耶稣有一点推责任啊，因为耶稣在这个地方说好，我给你一个位置让你可以坐我右边，那就不是得罪了其他十个人吗？好像耶稣在这边有一点推责任的味道。是不是这个样子？绝对不会，耶稣不是这样的人。啊，耶稣不是是所谓美国人讲的 political correct， 不是这种人，绝对不是。为什么是不是呢？因为有原因素的。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第九节里面讲到，说神使他升为至高，因为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使他升为至高。所以让耶稣升高也是上帝的所赐。是上帝所赐，所以说坐在上帝的左右或者坐在耶稣的左右也是上帝自己赐的，不是耶稣赐的，不是耶稣赐的。耶稣不抓自己的权柄，不抓这个权柄，他不抓这个权柄，是上帝赐给他们的。这边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啊，没有背起自己十字架想要得到冠冕，不经过牺牲的祭坛而要想得到荣耀是不可能的。在教会里的服事一定会有牺牲的，而且一定会付出代价的，而且绝对不是我的能力的表现。天父才是决定将来谁在天上的赏赐。我再强调一点，没有十字架我们不可能得到冠冕，没有在不经过祭坛，不经过牺牲的祭坛，我们不可能得到荣耀。耶稣这里又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全管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个样，记住啊，不可以这个样，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个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但是目前的教会，很多的教会刚好相反，我们前面讲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个样，但是现代的教会确实就是这个样。什么样子呢？许多的教会在治理上比照社会上的社会的公司，大的公司，主任牧师就是 CEO， 长老执事就是大臣来管理人，甚至于辖制人。我们才查过这个提摩太前书哈，讲到监督就是长老或者就是牧师，他们的资格必须是无可指责，要温和，不尊敬。无可指责的意思并不是说他永远不犯罪，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对教会的事情有任何争端的时候，他不会在那边强词夺理， 他不会要求自己可以辩论胜过人家，他的无可指责，用温和的心来劝导人。神对教会同工的要求就是这个样子，在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意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好像这样讲有一点亏待了教会的这个长老或执事。那虽然这样说，但圣经里面也另外教导我们，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备受加帮以备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的人更当如此。这边告诉我一样事情，对教会的会友要有责任。什么责任呢？要对那些在教会里面管理治理教会的长老，要特别加倍的敬奉他们，要尊敬他们。对那些教导的传道人呢，要更当如此，更当如此。那对教导的对那些牧长们是怎么样子？你们要做仆人，你们要做用人，这是对两方面说的，这是对两方面说的要求。世上人注意的是什么？是权位，是为首的，是为大的，那是外表的，是看得见的，是短暂的。天国完全是人内在的改变。当耶稣来的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悔改是内心的改变，内心的改变是内心的改变。在哥林多前书5章17节，我们都很熟悉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不是我这个人，不是我这个人有多少的改变，不是，我才算是一个新造的人。只要我是在基督里头，就是在圣灵的，有圣灵的内住，我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我如何在亚当的里头，旧人所有的天性、生命、行为都会自动的流露到我的身上来，并不用我费力，不用我来自己费力。同样的，只要我在基督里头，基督一切丰盛的恩典也自动的流到我的身体，在基督里头，在基督里头，新造的人应该有新的眼光，过新的生活，做新侍奉的态度。离开基督，神从来不在我们身上做任何的工作。神的工作的第一步，也是最首要的一步，就是把我们放在基督的里头。基督里头是一种完全新的事情，比喻作新布，或者比喻作新酒。在基督里头的广义，就是信徒跟基督的关系，就是与基督的联合。这个联合是生命的联合，是借助灵修跟顺服慢慢的塑造而成。在基督里 ,in Christ, 在基督里是保罗的特别用语，在他的保罗的书信里面出现了216次之多。我们得救并非只是神赦免了我们的罪过而已，乃是神把我们从亚当里救出来，放在基督里头。这是每一天和基督不断的建立的关系。个人建立的关系，查经班就是旧衣服，教会就是新布，查经班就是旧皮带，教会就是新酒。马太福音9章16节17节这样说，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的布反而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了，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当我们进入一个崭新的群体，就是教会，我们每一个人的思维，我们每一个人的尾声，都应该是新的，都应该是新的。我们看下一个，耶稣的受苦跟门徒的受苦的对比。耶稣所受的苦可以说是一个新布，新的布。门徒所受的苦就是那个旧的衣服。怎么说呢？耶稣上十字架的苦悲是全新的，是独一的， 神自己启示的，从旧约慢慢启示出来的，是他的自己的作为。人受了许多的苦，是因为罪引出来的。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这么说，就如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是自亚当开始的，是那个老旧遗留下来的罪，那个老旧遗留下来的罪。但是因为耶稣所受的苦，所受的苦难，人的苦难才真正的有意义，才真正的有意义。否则就如新布补在旧衣服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耶稣直接的问两个弟兄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这是第二十二节，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对于耶稣前面要发生的事，虽然耶稣在他定时在上耶路撒冷这一次之前讲过了三遍，讲过了三遍，他一直在重复一样事情，人只要被交在祭司长文士，他们要定他的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他包括这些人，包括他的母亲，也包括这些门徒，他们还是懵里懵懂，不清楚，不清楚。耶稣接着又说，接着又说，说什么呢？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你们能喝吗？耶稣所指的那个杯，是十字架上所受到的那个苦的苦杯。你还记得科西马尼园的故事吗？耶稣说，如果这个杯，倘若这个杯要我喝，要我这个杯可不可以离开我？如果不能的话，按照你的旨意，那个杯就是这个杯。但是这两个弟兄的回答很有意思，马上就说我们能，我们能，显示他们误会了什么，以为耶稣在考验他们，这个国认为他们愿意承受建立这个国将来的困难，将来的困苦。当然了，他们更不知道前面要说发生什么事情。事实上耶稣早已经知道，早已经看见他们两个弟兄的遭遇。雅各后来变成第一位的寻道者，而且约翰呢是经历过苦害，放逐到巴摩海岛，可能比寻道更痛苦。耶稣来到世上是要完成天父所赋予的使命，那不是一个人看为光彩的道路，反而是受苦仆人服侍的道路。主单单的遵行父神的旨意，甘心和十字架的苦杯，而不顾自己的得失，门徒只体贴自己的肉体，只顾自己的地位，而不体贴主的杯。耶稣完全明白自己要受的苦，反过来，门徒想要的是个人的荣耀，而非那个苦杯。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世俗权力的架构中间，追求权位被众人所推崇。我要追求权位，每个人都觉得很好，你应该这个样做，你有出息。世界主流的格言是什么？最理想的就是地位高，管理者，而不是一个服侍者。但是耶稣却提出一条令人非常惊讶的与众人相反的抱负。中国人说，宁为鸡口，勿为牛后。人喜欢做大，喜欢为首，但是耶稣带来的是真正的做到为小为仆人，为末为小，这才是教会中间为首的品格。因为他自己做到了什么东西呢？他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正如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把新酒装在旧皮带上，这新衣服跟旧皮带都要换。教会的成立 将会有许多的事工产生，因此会增加同工之间彼此的搭配，也会增加彼此的摩擦的机会。好做大，好做熟，好争对错，是同工彼此摩擦的导火线。好做大，好为首，是圣灵重生之前罪人的本性，往往这种本性很容易的流入到同工的搭配的里头，除非蒙恩的罪人时时的受到圣灵的管束，随从圣灵，体贴圣灵，心意更新而变化，否则教会内的纷争终究一定难免，甚至于会导致成教会的分离。耶稣基督的苦难是为了人类的救赎，人许多的苦难是劳我的作祟。我们看下一个，谦卑与骄傲。谦卑是耶稣基督的本性，大家还记住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八节，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卑微那个字，原文的字就是谦卑，就是谦卑。所以耶稣的本性，上帝的本性就是谦卑，他至高的神，他谦卑。骄傲呢是人的本性，这两种就好像新布补在旧衣服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不能够相合的。在我们的经文里面第二十四节那边讲到，那十个人听见以后就恼怒他们两个弟兄两个，就恼怒他们。他为什么恼怒？就证明这十二个门徒没有一个例外，没有一个例外，这十二个门徒没有一个例外，彼此都是争论谁伟大。在我们的要查的，我们现在看的第二十章前面第十八章，第十八章一开始门徒就问耶稣说，他的主就问门徒，就问耶稣说，在你的国中谁伟大？谁伟大？就真的伟大，互不相让，竟以致导致成恼怒。他们的恼怒正表现自己是在打同样的主意，只是他们没有说出来吧。在保罗写的这《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啊，《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三章里面讲到三种，一个是属血气的，就是没有不信主的，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第二个是属灵的人，就是住在基督里的人；第三个也是信主的，他是不住在基督里头的，叫做属肉体的基督，属肉体的。所以他特别对属肉体的讲，在哥林多前书的三章第一节，你们人是属肉体的，因为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纷争有结党，他说你们人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有纷争，那岂不是属乎肉体吗？照世人的样子行吗？是像世人一样啊，岂不是属乎肉体吗？像真吗？那世人是什么样子呢？世人是什么样子呢？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骄傲在哪里？哪里就有嫉妒，嫉妒一定引起纷争。但是耶稣教导我们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四节讲，凡自己谦卑像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谦卑像一块新的布一样，与骄傲的本性是绝不相调和的，就如同新布补在旧衣服上一样，就如同新酒装在旧皮带里一样。耶稣不是只会讲不会做，只讲理论，耶稣不是这样的人，他不是这样的人。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他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真正的自己舍命，而且是为多人的做多人的赎价，因为他没有罪，他没有罪。在约翰福音里头，比拉多三次讲，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他完全没有罪，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赎了我们的罪过，赎代替了我们的罪。人子耶稣他本来就是神，但是却不紧紧的抓住神的地位不放， 反倒放弃自己的地位跟 权力，甚至于自取成为一位奴仆的样子来到这个世上，跟人一样，就谦卑自己，完全顺服，以至于到死的地步，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降世的目的可以这样子来概括：服侍和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尊贵的主竟然谦卑到一个程度，身在马槽里头，然而为我们背负十字架，这是何等奇妙、测不透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测透。和人的旧思想就如水火互不相容，人若没有重生，从圣灵生的，他绝对不能够真正的有谦卑的品格，没有谦卑的品格。弟兄们，教会是耶稣基督受死以及复活以后更进一步的启示，才让我们明白教会。保罗用身子和肢体来做比喻，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为肢体，罗马书12章的5节。但其中每一个人就像罗马书12章讲的，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样的一个有机体才能够行，是一个完全崭新的有机体。不要将我们旧人带进去，每一位在里面的人要遵行神的命令，这个命令就是彼此的相爱，为的是见证他。谦卑是耶稣基督的榜样，是一个新的启示。骄傲是旧人的本性，这两者就好像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就好像新酒装在旧皮袋里。如果这两样要合在一起，又有谦卑，但是又在这个旧衣服上，这个旧衣服终究会破，这个旧的皮带也终究会裂开。让我们因着圣灵的内住，彼此的学习谦卑，也彼此的能够因为这样的谦卑来荣耀神，建立上帝自己的教会。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这三点：天国的价值观和现今的属世的价值观，以及耶稣的受苦跟我们门徒的受苦，谦卑跟骄傲。弟兄姐妹，让我们特别思想一下，耶稣用各种的比喻，他的比喻是告诉我们一个崭新的世代要来，崭新的世代要来。我们能够抓住这个崭新世代它的中间的要义在哪里，以至于进入他要我们服侍的地方。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也看到你的话语帮助我们，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以至于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家中彼此的搭配，荣耀你自己的名。主啊，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